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见。因为一些原因，我和师母没办法及时回来跟大家一起参加夏令会，但是我听说夏令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好的这个评语，在代代相传这个题目上大家有很好的领受，也有很好的分享，我们感谢神。那我今天想继续打铁趁热，就在这个世代的话题上，也是我们今年代代相传的这个主题，那进一步的做一些的陈述。那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我们都会着重来看关于门徒的世代观，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世代，对于上个世代，对于下一个世代，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如何来活在这个时代，回应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会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从主耶稣基督怎么看他当时所在的那个时代，我们做一些的回应和探讨。那请大家一同的，我们经文不多，我们一同的来念马可福音。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同样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版本。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这里我们比较两本福音书的记载，马可福音是提到法利赛人，但是马太还提到撒都盖人。那这两主人，他们本来就互相的敌对，他们互相的争权夺利，所以一般上他们是不会合作的。但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暂时放下己见，两派合作。用我们今天美国的用词，政治用词，就是所谓的 bipartisan， 两党支持的法案一律通过，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敌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辩论，但是和本把它翻译成为盘问也是非常的合理，因为这是一种充满敌视，充满这个动机不正的一种的要求。那如果辩论盘问是形式，在马太福音让我们多看见一点，当然马可福音也有提到他们的内心的动机。其实辩论可以是健康的，可以是相互得利的，但是如果内心的动机试探，那就是一种不良不好的动机。所以他们的接下来的请求，说真的是一种请求呢，还是一种的要求？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可以是把它读作请求，那是由下至上；如果读作要求的话，由上至下。这里提到的是一种权力的架构。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即使他们是从下至上，对于一位老师，一位这么受人尊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心里面 也许也是一种从上至下的要求，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有一切的权威。那我们谈他们的请求也好，要求也好，是什么呢？和本说到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更精准的来说，是从天上来的神迹，从天上来的神迹。他们不是说要耶稣去到天上然后再显一个神迹，而是要耶稣在地上显出一个神迹，他们认为是符合所谓的从天上来的神迹。到目前为止，耶稣已经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那他们还要求所谓这个天上来的神迹。对于这个天上来的神迹是一种的求证，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有假先知，有各样的假教师，从旧约到新约都需要求证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是否正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所差派的，还是他有不好的世人的目的。所以这要求请求也好，原来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的。那关于为什么耶稣对这个要求这样的否定，有众多的猜测、推测和说法。那其中一个也许我们可以看为蛮合理的，就是回想到以利亚他跟这些假教师来征战的时候，天上有火降下来，那件事件。所以从天上来的神迹，有的认为这是一种从天上来消灭、毁灭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的仇敌，他们视为上帝要毁灭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因此对于这样的一种的毁灭性的要求和请求，当然耶稣不同意，而且他道成肉身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所以这样的一种的请求和要求是不符合圣经的要求的。那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也问我们每一个世代，我们有什么的要求或者是请求呢？各个世代都有请求，都有要求的，无论是信仰或者是非信仰的事情。那我们就主要从信仰的，关于基督的信仰来看待各个世代的一种的变化，只能够很快的谈一谈，以后有机会可以多讲。那我们说这个1945年前诞生的称为长辈了，并不是我们教会的 elder 长老，是长辈，长辈中文翻译成长辈。那个世代的要求和请求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他们是基于一种的很基本的信任，他们有很好的信任感了。那他们特别的相信权威，只要你是牧师、医生、律师，你就有权威，你所说的话就基本上是接受的，不太去怀疑。这是那一个时代对于基督信仰的要求。那进入了婴儿潮的时代，也就是1946年到64年，有一切的变化了，从信任到怀疑，从权威要求论证，不是你说了算，即使你是一个牧师，是一个长老，你需要提出证据。所以这两个世代向他们传福音，或者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从哪一个角度呢？就是好像游子引还有这些 The Case for Christ 这些铁证待判都是提供考古学伦理学各方面的，只要给你看到证据，你就可以从这个怀疑到相信。 那婴儿潮的时代，我们在当中应该蛮多，就是属于婴儿潮的时代的了。那是一种比较怀疑，我们说怀疑论，所以常常这一时代阴谋论都是从这个时代的人出来的了。好，那婴儿潮接近了我们就是 X 世代， X 世代1965年到82年我就是这个世代的了。那在我们当中也不少是这个世代的，这个世代从信任到怀疑基本上到什么呢？不信任，除非你能够证明，我先假设你是不可信的，那你要提供很多理性的证据，理性的证据。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从长辈婴儿潮时代到 X 时代，我们对于一个信仰，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论证还有理性的证据的话，我们纵然从信任到怀疑到不信，我们还是可以很客观的 去接受的了。所以说真的这三个时代我们的语言是蛮共同的，我们如果在一起同工的话会相当的不会太大的困难，因为我们都活在这种比较这种的背景底下。但是从 X 世代之后就进入了千禧年世代，也就是1983年到1998年的，那你在怀疑，你在就问什么 X 轴应该是什么 Y 嘛，为什么不叫 Y 世代呢？确实原来是叫 Y 世代的，后来就变成千禧年世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自信我们对于这个世代我们觉得他们太过的自信了，有点过度自信，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各方面，所以我们老一代的都觉得这小毛头这蛙是不是还没这个颜吃的不够，瞧过的不多，我们都会以这种我们是老前辈的态度来看，都觉得他们太 naive 了，太天真了。那这世代他们要求什么呢？他们其实要求聆听 和对话，他不是要从上至下的，他要平起平坐。这世代他需要你听他说话，然后他也有说话的声音的空间。那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千禧年世代了，进入了就是什么呢？Z 世代，这是1999年到2015年。如果我们过去讲关系，这一世代更讲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你再多的头衔、权位、背景都他们都听不进去的，所以必须是有一种的关系。这一代就是你们的孙子孙女或者是曾孙，对不对？他们要求亲密同行，亲密同行先同行先有关系。所以每个世代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的诉求和请求了，关键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能知道我们和以其他世代的不同吗？所以在教会我们有好多个世代在一起生活，那我们如何的看待各个世代？我觉得在社会学在各样的学里面有他们的一些的前设，这些的前设与基督教的信仰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虽然使用的就是也许是社会学的一些的分类一些的观点，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看这些的前设和假设。我觉得我们在看四个世代，而且我们世代之间在相处的时候，主耶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十二节他说到什么呢？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这是马可福音的，非常的绝对。但是马太福音的话，有一点点的回转的余地，有一点点的空间，因为他说到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所以是有神迹的，根据马太福音的版本来说，但不是你们所求的神迹。这个神迹 很有趣的，它是约拿的神迹。首先我就留意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要的是从天上来的神迹，但是约拿的神迹是在什么，在海里面的，在海里面的。所以耶稣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要的来给他们，反而他提到他们所需要的，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你以为你所要的，而是上帝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各个世代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不是社会学，不是人类学，不是心理学所可以提供的，唯有圣经让我们能够看见每个世代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首先主耶稣给这个世代，给他那个世代一个评语，他称那个世代为邪恶淫乱的世代，邪恶淫乱的世代。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还在其他的地方提到邪恶的世代，淫乱罪恶的世代，他甚至说这是不幸又悖逆的一个世代，所以都蛮负面的，耶稣对于他那个世代的评语。当然当时这个世代的代表者，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但是可以很广泛的广义的涵盖在所有的人，也就是除了宗教的领袖，还有整个时代的老百姓。耶稣称这个世代为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邪恶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明白，淫乱除了肉体上的，更是一种属灵上的淫乱，无论是拜偶像，还是在我们不拜偶像，也就是这些宗教的偶像，我们有其他取代了神，无论是你的科技、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电脑等等，你的嗜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的偶像。在这个时代，我相信耶稣，如果你问主耶稣的话，他也说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无论是长辈婴儿潮时代 X、Y、Z ，这个时代耶稣都可以说这是一个悖逆不幸，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就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世代。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各个世代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望天，叹息。在这个马可福音，提到他是望着天叹息的，在这里他只是心里，深深的叹息。叹息是对于这个时代的不幸，对于这个时代的悖逆，对于这个时代的远离神有的一种的从这一真诚心里面的回应。知道这样的一个时代，纵然有许多的神迹，纵然有许多的福音，有许多的见证人，仍然会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坚持不信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心里叹息，但是主没有停留在叹息，没有停留在可惜，他提供了，也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约拿在鱼腹中什么呢？三天三夜，对不对？那 对于耶稣他是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讲得更清楚，这是一种的类比。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里面更清楚的提出这样的一种 的关系，也就是用一句话，夜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着在地里头。所以耶稣说，这世代邪恶淫乱，他们所需要，所真正需要的，乃是约拿的神迹，乃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埋葬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神迹。主耶稣看见这世代虽然在变化，我们从长辈到 Z 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变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永恒不变的，就是每个时代都需要上帝的救赎，每个时代都是邪恶淫乱，所以各个时代都是邪恶不幸，福音是救赎各个时代的。我们给每个时代的解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同时我们也要看见，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是耶稣都会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比另外一个时代更优越更理直气壮。所以我们心里面所说的那一种一代不如一代，下一代会搞砸了我们这一代很辛苦建立起来的这些思想，我们都要丢弃。因为每一个时代按照耶稣所说我们都搞砸了，每个时代我们都不如，每个时代都急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你问我们活水和福音教会有多少个时代在这里呢？我们有什么呢？长辈八十岁以上的有没有？一定有了，不用举手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们有很多婴儿潮世代，如果你已经退休了或快退休的话，你就属于这个世代了，拜托你不再是婴儿了，那是一种给你的高称。然后是 X 世代，我说过 X 世代大概是我们教会最多的了，从44到61岁。那还有千禧年世代28到43，Z世代11到27，所以那个其实如果你是学数学的，那个 curve 你知道对不对，那个 average 的那个 mean 那个 medium 的那个 curve 中间是什么呢X 世代然后左右都是长辈婴儿世代千禧年Z世代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成员的一种的分布了，那你说还有没有？有了 Alpha 世代，现在在上课，慧丽在面对的就是 Alpha 世代了。那你说还有吗？有，接下来是什么？ Beta 世代了。 Beta 世代还在肚子里面呢，可能，所以又从头开始数了，那你看我们光是，在这里就有好多个世代，那家你在家里面，也许也差不多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的，来到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同工呢，作为一个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家庭，那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跨世代的，挑战的，同样的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也一样，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跨世代的挑战，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在跟慧丽我们在马来西亚开会的时候，那慧丽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今天讲很多 Z 世代 Alpha 世代， 然后讲到这个领袖世代交替的挑战和困难，所有的教会都在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的族群能够进入教会，有更多的年轻的领袖能够起来。那我们要教棒，但是棒子也有人可以教才能教啊，对吗？所以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会说我们以前婴儿潮Elders X 世代，我们也同样有世代交界的挑战呢、啊，也有很多世代的这种的问题啊哈。但是我后来回去想了想，这个世代跟挑战更大，这样说好了，因为婴儿潮还有 Elders 我们因为医疗各方面，我们活得比以前更长命了。那所以 G 世代 Alpha 世代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啦，啊 Beta 世代还在，我们还在，对不对？这是好事。但是同样的，这个跨世代的挑战更大了，以前可能只跨两三代，现在跨什么呢？四五代。而且我告诉你，你但是请婴儿潮世代的跟 G 世代的一种的跟他们的一些相处你就知道非常 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对吗？那我就单说一件事情好了。那光是科技的使用方面婴儿潮世代和 G 世代的就很不同了。那也许我们婴儿潮的世代看到他们常常拿着手机拿着 iPad， 我们就很不屑这没出息这都花时间在电脑手机上了但是他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了。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从来没有手机的时代，没有这个 touch screen 的时代。那在这方面的交接就沟通就非常的重要了。那我觉得最挑战的，也许我们都想交接，就是如何扶持千禧年和世代的领袖能够站起来。那你光看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从长老牧师基本上是什么？只是婴儿潮和 X 世代的，对吗？那你要交接给千禧年特别是后千禧年的二十多岁的甚至是已经在一起来的世代，那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之间的这种跨代，从婴儿不是科技时代的，到婴儿潮不是科技时代的，到 G 世代是婴儿科技时代的，这个跨越本身就极大的挑战了。所以我们要交接的话，确实不能够就说自然发生的，就是非常的要有意识的去看去做去交接代代相传。这是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挑战，扶持千禧年和 G 世代的弟兄姐妹起来。第二就是关于传福音的话，我们要用该世代的语言，也就是他们的沟通方式。所以铁证代判甚至冯秉成博士，我们感谢那个世代，他们神兴起的他们，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那个世代接收福音所需要的语言。但是这个世代的语言不一样了，这世代如果我们要接触更年轻的话，我们需要用他们的时代了。所以我们的布道会秋季也好，春季也好，我们的讲员我们都要开始留意到底他的沟通方式是在哪一个时代。但我们年长的需要更多的宽容扶持这个时代，我们的布道，我们的各方面的传福音，我们更多的不是说我听了有没有是我的语言吗？更多的是我们要想到是下一代的语言吗？我们愿意在这时候说我们放下自己， 以下一代的语言为主。我们来到这里乃是想到代代相传这个每个世代都要对付的自我和老我，无论是婴儿还是祭世代，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就是门徒的训练方式，我们要顾及该个世代所关心的课题，特别是生活的课题。以往也许可能是一些科学的证据啦，各方面的议题，但是这个世代更关心怎么活，这世代更关心在这个科技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在各样人工智能的时代里面，他们的前景如何。所以很多世代即世代所关心的课题是我们老一代不太关心的，环保的议题，政治的议题，伦理的议题，这些是我们这世代不太关心，即使关心我们也不太擅长表达。我不觉得我们讲台是用来处理每个世代所关心的课题的，但是我们有其他的平台可以处理的，包括我不认为我们的讲台是可以谈政治的话题，虽然这是这世代所关心的，但是我不认为讲台适合，因为政治的话题需要对话，需要聆听，讲台是一面的，单方面的，没有提高那种的场所能够做一种有建设性的话题的探讨。所以教会并不是不关心这些事情，只不过认为不是讲台所可以处理的。所以门徒训练也是我们针对各个世代所关心的课题。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找了一个，他们说这是水手歌了，水手的歌，他们怎么唱 Red sky at night sailor's delightRed sky at morning, sailors take 什么 warning? 中文翻起来，晚上红夜空，水手就放心，早上红天空，水手要小心。Yeah, 所以确实用那个时代我们来看分辨天气，但是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的时代，有的人这样说了，初世纪北半球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用我们今天科学的方法，傍晚红太阳，西边天空发红，高气压带从西边移经，带来稳定的天气晴空。早晨红太阳，高气压带移往东移，东边天空发红，后面跟着通常是低气压带移经，带来不稳定天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雨天啊。这是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那时代的这个说法，天必要晴。但无论如何，过去的水手也好，初世纪还是我们科学的时代，重点就是我们都有办法去分辨天气，无论你用哪一个时代的科技方法，我们都能够去分辨这个天气。那我们能不能够察验这个时代上帝的作为，特别是在这个跨时代交界，婴儿潮 elders 活得更长命的，即时代的又进来了，在这样一个跨时代的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的去查验上帝的工作。我觉得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我认为我查验到上帝的工作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今年初开的第一期的门徒婚姻，在这个门徒婚姻的课程里面，我们有七对的夫妻， 其中三对我称他为 Z 世代的，就是刚结婚两三年，非常年轻的 Z 世代。另外有四对是 X 或者是婴儿潮世代了，没有问他们年龄我猜了，因为一听他们说结婚二三十年，大概就是 Z 世代啊 X 世代或者是婴儿潮世代的了。你看光在这个门徒婚姻课程里面，我们已经跨了几代啊，三代了，三代了。那我告诉你，跨世代在基督里面是可以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上完课的时候，我和师母很安慰的听到 X 世代婴儿潮世代的人对 Z 世代的这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从你神身上学到很多关于幸福婚姻夫妻相处的基督徒的样式。 Z 世代的回应是，我们从你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夫妻相处的模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至少看见在门徒婚姻第一期的时候，这跨世代的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在婚姻这个话题上，我没有瞧不起你，你也不倚老卖老，是可行的，而且是很安慰的。另外一个我发现，就是在短宣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看过这张照片，我们两支的台湾短宣队，第一天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些youth 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吃早餐了。那很感谢神，志伟弟兄特别的在这方面争取，我开始的时候觉得好累，要回家睡觉吧，但是他特别的强调，我就觉得是的，很感谢神，我们就这样用了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大家他们要离开，我们刚到就是那个 window， 我们就聚了一聚在那里吃。那我就觉得在这里我们是一个跨世代的，有好多的数目 SYZ 在服侍 Z 和 Alpha， 因为我们就去做儿童嘛 VBS， 我们就是 XYZ 去服侍在台湾的 Z 和 Alpha 世代的孩子。那我发现这种同行服侍的真的是一种跨世代的同行。那我也发现 Z 世代的比 XY 世代的人次很多，而且他们这些我以为他们吃薯条长大的，也蛮爱吃油条的薯条油条我也发现G 和 Alpha 时代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每个时代何尝不需要呢所以跨代同行一起的服侍是很甘甜的。另外一个，我和惠丽还有奇恩传道，我们到华福会议，我们参加华福会议的时候，这里也是我奇恩还有惠丽我们也跨代的了是啊，我们是X 和 Y 了Yeah， 所以我这样排了我猜的了那个奇恩是就是 X 是 X 世代了他比较已经靠近 Z 世代的了但是他还是属于 X 世代了那我是 X 世代的后面的那惠丽呢我就不说了yeah， 那我就觉得我们是蛮有趣的对于科技的真的是按照书本上所说的我们 X 世代的人例如说我和惠丽我们对科技我们能够用，我们刚好就是在那个刚起步的那个世代我们还能够用，但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不爱用，我们甚至有点抗拒。如果能够用手写的话，为什么我要用电脑写，对不对？你是那个时代吗 呀、yeah, 我们能用，我们也可以使用，不是不能，但是我们比较抗拒哈，能用能不用就最好不要了。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哈，我们就需要轿车服务嘛，需要轿车服务，需要道路哈，一个好像 Uber 这样的东西嘛。那你猜谁在做这件事情啊？哎，你们怎么知道啊？就是启恩在做了啊，启恩啊，我们都在转向启恩轿车了吗？到有一天哈、我们有启恩有别的事情哈、就剩下我和慧丽，我们要回家，怎么回旅馆呢？我看着慧丽哈、慧丽看着我，慧丽说：“你叫车。”我心里想，没关系，我是 X 世代的哈、这个就是比较后段的了哈、我还可以哈。所以我就下载了那个程式、然后就叫车，我们就回去了、我们就经历了一个跨世代 的同行了、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个世代、我们上帝如果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是可以、能够、跨代同行的。我特别有一件事情我说到，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就是我们这些的老我和自我，在每个世代都会显明出来的，这都是我们需要更新，靠着主救赎的。特别是在使用科技的事情上，以后会多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对婴儿潮的父母，或者是对 elders 的爷爷奶奶，我们没有耐心，因为觉得他们对这种手机啦，就是这种人工智能手机啊，都不太懂，我们甚至有轻视他们的一种的态度、这绝对不是一种跨代同行 的心态、跨代同行、跨代、的生活、需要对付老我、我们这种没有耐心、轻视、的态度、需要去求主、帮助、能够放下自我、那婴儿潮、还有 elders，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常常倚老卖老了、我吃的盐多比你，我过的桥也比你多哈，这世代的不是他们的语言了哈，我们要用他们的语言哈。哎，我们同来祷告哈。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个世代都是一个自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需要圣灵的成圣，需要门徒的道路，对付老我自我的一个世代。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世代需要耶拿的神迹，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神迹。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